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继德国后，法国停止与香港嘅引渡协议；美新救济方案谈判富有成效，但仍无果；川普话病毒正系消退；过200万美国人失去健康保险；美国制造业再报佳音，连续两个月扩张；全美中国可疑种子包裹化验出炉，恐破坏土地生态；周刊爆安倍吐血，日本政府发言人否认；白宫办公厅话工作人员必须进行病毒随机检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法国礼拜一表示，在北京对香港引入有争议的新安全法之后，法国将停止与香港的引渡协议。法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讲，鉴于最新的事态发展，法国将不会按照法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2017年5月4号签署的引渡协议行事。这个是继德国暂停同香港引渡条约后，第二个欧盟大国宣布类似决定。7月31号在香港特首林郑宣布推迟9月立法会选举后，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表示，德国将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马斯说，香港政府决定取消12名反对派候选人的选举资格，并将推迟立法会选举，这个是对香港公民权利的另一项侵犯。他说，我们一再提出明确期望，即中国应履行国际法规定的法律责任。他补充说，这个包括确保基本法规定的权利以及自由公正的选举权。白宫官员和民主党领导人礼拜一继续围绕新的中共病毒救济方案进行谈判，在经过多个小时会晤，双方都称会议富有成效，但仲未有达成协议。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因局势严重，经济问题以及健康问题都需要联邦政府采取大胆、有力、积极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满足这些要求，这个就要使钱。白宫官员告知共和党人，如果要想同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共和党人就应该愿意接受更大的救济方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礼拜一下午讲，共和党人不会迁就民主党人的大规模愿望清单。两党对救济方案分歧在于，白宫同共和党人希望达成快速的短期方案救急，但民主党就提出了大型方案，要求经费是共和党的一倍。川普总统礼拜一被问到救济计划谈判时讲，虽然他没有到国会山去谈判，但他完全参与救济谈判会晤。川普总统礼拜一主持了白宫疫情简报会，他表示中共病毒正在消退，我们开始看到抗疫行动的显著进展，热点地区的疫情有所改善，死亡率降低了 85%。 同时他再次敦促美国人保持警惕，包括戴口罩。他说，对封锁措施不可行，封锁措施并不能够防止未来的感染，他阻止不到病毒会再次回来。川普表示，永久封锁将比疫情带来的最终危害更大，疫情会再次回来，比如佛州的疫情本以为过去，但又发现病毒回来，而印度以及中国目前的疫情亦表现出来第二波疫情回来。川普还呼吁已康复的患者捐献血浆，可以帮助研究改善社会和帮助他人。川普透露，他将在下个月出台移民法案，八月底之前有望出台一个健保法案。他介绍美国的一些大医药公司在中共病毒疫苗上取得的进展。川普说，疫苗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提前供应，同时军方正在准备分发疫苗给最需要的群体。 根据美国倡导组织美国家庭对人口普查数据的最新分析，最近有超过200万美国人在疫情流行期间在经济上蒙受损失的同时亦失去了医疗保险，其中非裔美国人和低薪工人受到的打击最大。纽约时报报道讲，该研究报告的作者斯坦多恩说，在大流行期间失去收入的人失去了保险，收入保持稳定或增长的人得以保留甚至获得保险。这项新研究不是估计值，他利用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家庭脉动调查，并将6月25号到7月14号这三个礼拜的时间，亦就是全国各地的病例激增时间，与之前的三个星期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到7月中旬，总共有244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星期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达 54.2， 高于6月份的 52.6， 是连续两个月扩张。该数值高于50表明美国制造业正在扩张。数据显示，在18个制造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7月报告了增长，其中以木制品、家具相关产品居首。出现萎缩的三个行业就是运输设备、机械和金属制品。高频经济公司首席美国经济学家鲁贝拉法鲁奇说，制造业正在从低水平恢复，但是鉴于病毒爆发、经济反复中断，未来前景还不确定。美国整体经济在今年2月份陷入衰退，结束长达128个月的扩张期。3月份因疫情爆发关闭工厂，而 PMI 指数因此跌破50。美国农业部近日已鉴定出全美各州民众收到的可疑种子包裹，其中验出的种子包含芥菜、高丽菜、牵牛花、薄荷、鼠尾草、迷迭香、薰衣草等植物种子，另外还有木棉花、玫瑰种子等。虽然鉴定出来的这些种子并没有明显危害，但植物专家警告，外来种子仍有可能会损害美国农作物。此外，这一波神秘种子包裹不单止覆盖全美50个州，而且连加拿大、台湾都已通报收到这类不明种子包裹。美国农业部已提醒民众，收到种子后千祈不要种植，应该即刻向当地农政单位通报。日本有周刊礼拜二报道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经在办公室吐血，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政府发言人菅义伟4号表示，他连日来都同安倍见面，安倍健康无碍，并将出席广岛同长崎的原爆纪念仪式。外传安倍因长期应对防疫与近期豪雨成灾相当疲劳。礼拜二出刊的日本社真周刊 Flash 报道讲，安倍今年7月6号曾经在首相官邸内的办公室吐血。对此，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回应，他连日来都同安倍见面，安倍冷静专心工作，认为安倍的健康完全没问题。菅义伟提到，安倍将会出席8月6号在广岛、8月9号在长崎举行的受原子弹攻击周年纪念仪式。日为官员礼拜一证实，白宫将对总统行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行随机的强制中共病毒检测，因为几位在白宫工作的人员较早时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包括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白宫官员礼拜一讲，新政策是为保护整个白宫大楼的健康和安全。该官员表示，过去几个月是自愿基础上进行随机的病毒测试，但现在将成为随机的强制性测试。白宫定期对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进行中共病毒测试，以及同总统、副总统密切接触的人士亦要定期接受测试。此外，白宫还在使用快速筛查来测试工作人员、访客和进入白宫采访的记者。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赛亚斯预计升级成飓风，影响上亿美国人。川普说，美国可能会提前提供疫苗。川普签行政令扩大远程医疗服务。美财政部预估第三季将举债9470亿美元。 巴西总统幕僚长确诊，疫情爆发后第七位首长染疫。新罕布什尔州立法允许飞行汽车上路。面临中俄挑战，川普计划创建极地蓝队。涉贪面临调查，西班牙前国王宣布流亡海外。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国家飓风中心礼拜一发布警告，卡罗来纳州的居民需要对热带风暴以赛亚斯的影响做好准备。预计以赛亚斯将在礼拜一晚上发展为飓风，将在南卡罗来纳州东北部和北卡罗来纳州南部登陆，然后在中大西洋沿海岸旋转，并在礼拜二晚上进入美国东北部。卡罗来纳州、中大西洋地区直到美国东北将迎来倾盆大雨，一直持续到礼拜二晚上，并有洪水威胁，预计会有大范围的3到6英寸的降雨，个别地区降雨可达10英寸，尤其是中大西洋地区。国家飓风中心仲警告讲，在礼拜二晚上的卡罗来纳州沿海地区以及维吉尼亚东部和新英格兰地区的礼拜二白天可能会出现龙卷风。川普总统礼拜一表示，美国可能会在原定目标年底或2021年初之前向公众提供中共病毒疫苗。川普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正在平衡速度和安全性，我们正努力在今年推出疫苗，也许比今年年底提前了很多，而且我们会提前大量生产最有前途的候选疫苗，以便我们准备就水待批准。尽管科学家希望到明年能够广泛使用一种有效的疫苗，但仍无法保证。专家说，制药商正在努力生产数百万剂疫苗，但疫苗有可能需要两剂而不是一剂，这样可能进一步限制了一旦获得疫苗就可以接种疫苗的人数。此外，科学家还说，一旦感染了病毒，人体的反应仍然存在疑问。他们说，答案可能会对疫苗开发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可以尽快地向公众部署疫苗。川普礼拜一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扩大远程医疗服务并改善农村医疗保健。根据疾控中心的报告指出，虽然远程医疗技术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但这种做法直到疫情大流行后才真正开始。大流行前，平均只有13000名联邦医疗保险红蓝卡受益人在一个礼拜内使用了远程医疗服务，而在3到7月间有1010万人使用。川普的行政令亦启动另一项农村卫生行动计划，以鼓励在这些社区中采用新的护理模式。在通报会上，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表示，国会过去一直不愿意更改远程医疗费用报销规则，因为担心这样会花费太多，并且由于担心太多患者可能会倾向于寻求更多的医生。阿扎尔建议在大流行期间使用远程医疗所提供的真实证据，证明这些担心无根据。根据美国财政部估计，今年7月到9月第三季政府需要举债9470亿美元，刷新历史第三季举债纪录，但仍低于今年第二季创下的空前新高2.75万亿美元。另一方面，财政部官员礼拜一亦宣布，政府计划第四季度举债1.22万亿美元。这些举债规模当中的1兆美元预期会用来资助另一轮经济刺激措施。民主党和共和党目前针对新刺激计划的谈判陷入僵局。财政部官员表示，因为两党就振兴经济规模谈不埋，仍存在重大分歧，由第三和第四季分摊的10000亿美元基本上只是预留空间。联邦众议院5月份曾经通过3.5万亿美元纾困法案，但由共和党把持的联邦参议院拒绝接受这个提案。共和党参议院表示，他们偏好规模较小的1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幕僚长纳托礼拜一在冠状病毒疾病上采检呈阳性，成为巴西第七位染疫的首长。路透社报道， 纳托的办公室发布声明指出，纳托没有出现相关症状，亦没有感到不适，他将继续隔离，直到新的采检及医药评估出炉，并将持续远距办公。上个礼拜，巴西大约夫人和内阁一位部长都确诊感染中共病毒，博尔索纳洛同样曾经染疫，不过最近一次采检已显示为阴性。博尔索纳洛上个礼拜向媒体表示，自己肺部有霉菌，并且在服用抗生素。他礼拜一就说身体好好，已经康复，但并未针对自身健康情况提供更多细节。目前，巴西在全球公开疫情中仅次于美国。目前境内累计超过275万人确诊，官方统计死亡人数攀升至94000几人。福克斯新闻礼拜一报道讲，新罕布什尔州已经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允许所谓的飞行汽车在公共道路行驶，但是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这些飞行汽车不能够将道路当作跑道来使用。这项法律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机动车辆法规中加入了行驶飞行汽车的规则，这种飞行汽车的机翼和船翼可以伸缩，因此可以好像汽车一样在公路上驾驶。目前正在开发的飞行汽车包括 Terrefugia、Transition、Samson、Switchblade 和 PALV。用户已经可以预订这些车辆的估计价格，从12万美元到40万美元不等。设计飞行汽车的想法是为了让飞行成为一种更便捷的运输方式。飞行汽车的主人可以将这种车辆放置在自己的车库里面，而不必要在机场为它寻找一个机库。在最近的一份备忘录中，川普总统要求各行政部门在8月初之前汇报如何发展一支由美国破冰船组成的舰队，以便在冰封的北极和南极地区航行。这个标志着美国政府面临俄罗斯和中共的挑战时，准备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川普在备忘录中命令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和管理预算办公室等部门审查美国如何获得至少3艘重型极地级安全切割器，即重型破冰船。备忘录指出，为了保护我们在北极和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保持强大的北极安全存在，美国需要一支随时准备好的、有能力的、好用的极地安全破冰船队。这支船队要经过作战测试，并在2029财政年度之前可以全面部署。面临国内外贪污调查的西班牙前国王黄卡罗斯一世，礼拜一宣布流亡海外，但没有透露去向。他曾带领西班牙从专制走向民主，而深受人民拥戴，如今却丑闻缠身。法新社报道，皇室透过声明表示，82岁的黄卡罗斯一世在被儿子，即现在现任国王菲利佩六世的信中透露自己将离开西班牙，而菲利佩六世接受父亲的决定，亦对父亲表达感谢。黄卡罗斯一世在信中写道，基于对西班牙人民、制度以及国王你的最佳利益，这一刻我接回你，我决定离开西班牙流亡海外。他还表示，做出这项决定我深感痛苦，但内心无比平静。而这项消息亦震惊西班牙举国上下，民众对于仍保有国王称号的黄卡罗斯一世应该流亡海外或者是留在国内面对司法睇法分歧。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索马里兰媒体3号报道，总统阿布迪已经指示亲信探寻承认台湾的可能性。该报周二继续引述索马里兰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最快在5号抵达首都哈尔格萨，而中国驻索马里兰大使谭剑更早在8月1号就抵达索马里兰。索马里兰总统阿布迪先前拒绝接见谭剑，当地传媒指目前不清楚阿布迪是否有拒见这支 中方高阶代表团。在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周二被传媒追问的时候表示，如果有任何国家要同台湾建交，都会抱着积极态度互动往来。
台湾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我们都会对做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善尽，同时也希望多交朋友。如果有任何人、任何国家要跟台湾建交，我们都积极走向国际、走出去，我们都会抱着积极的态度互动往来。不过，对于个案现在情况是怎么样，都会就各种情形来评量。
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昨日和今日看到有关索马利兰的报道，索马利兰几时报其实是引述一个不明消息人士对于消息人士的指出和报道本身没有进一步评论。欧江安指，就客观情势来讲，台湾对相关情势都有密切的掌握，亦和索马利兰相关方面沟通的管道非常畅通，并密切联系协调当中，外交部会注意相关情势的发展。
对于目前我们跟索马利兰，不管是外交部门或是其他部门哦，我们持续就相互互设代表处的事情呢，我们持续的在联系，积极的规划当中。目前我们规划大概八九月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设处哦。那当然要看疫情有很多的这个影响哦，所以这是目前初步的规划，朝这个方向来办理哦。那我们目前跟索马利兰不管是外交部门或是其他相关的部门，我们都持续的积极协调当中。我们会持续的秉持互惠互利的原则，跟索马利兰方面来进行的磋商。目前进度都相当的顺利，沟通良好，互动也是良好。
欧江安强调，索马利兰1991年已经独立，举行过三次总统选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台湾同索马利兰是基于自由民主理念来结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民主国家对民主的国家，我们当然有很多共享的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这个是我们跟索马利兰交往很重要的一个共同价值跟共同的语言。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根基之下呢，我们会持续的强化与索马利兰方面的一个交往。我国呢，因为是主权独立国家，所以我们也会秉持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原则，跟世界上任何爱好和平、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都会交往。我们也会持续的跟理念相近的国家，无论是就索马利兰的交往区域的情势，以及其他的一个合作方面，我们也会深化我们的一个互动，跟我们的一个关系。
索马利兰1991年自行宣布从索马利亚独立，至今未获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正式承认。中国过去曾经要求索马利兰不要同台湾交往，但是被索马利兰拒绝。中国并不支持索马利兰独立，近期仲同索马利亚达成协议，计划在索马利兰的领海进行联合演习。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就在网上疯传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日在一个开通仪式上被指宣读参加仪式官员的姓名时，特别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留有拍手位，带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时候，刘鹤就在李克强起身官员掌声响起的时候，就直接读出下一位的姓名，惹起羞辱上司的疑云。外界都在讨论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矛盾已经表面化的同时，事有凑巧，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最新两岸政治人物民望调查，结果显示在十大两岸政治人物中，习近平的评分再创新低，评分比李克强更加低，只是有 40.7 分。民望最高仍然是过去九年连任榜首的前中国总理朱镕基，评分是 61.6 分，比上次调查还要高出 2.6 分。排名第二就是连任当选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其分数同上次调查创2011年新高之后，今次分数就没变化，仍然维持在 57.6 分。紧接其后就是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高雄前市长韩国瑜和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李克强同样作为在任的中国领导人，但评分仲要比习近平高。北京清华大学政治系前讲师吴强星期二接受本台访问时就分析，总理做好人的形象是过去中共做的管治方式，而李克强的职权有限，但过去就在水灾、疫情等仍然战战兢兢地做到公众的期盼。
严重分权的情况下，在抓经济、抓民生、而且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无论是武汉肺炎还是华南洪水，今年发生这两大重大事件，李克强都能够克服相当大的阻力和困难，出现在现场视察解决问题。那么，我相信这是公众对一个领导人所期待的，他都做到了。
资深中国新闻工作者、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同日对本台指，从过去的民调亦都曾经见到李克强比习近平高分，但今次可以见到两者的相距拉大。吕炳权相信同疫情有关，因为亲自指挥部署的是习近平，在体制上责任较大，当被怪罪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他。另外，吕炳权认为这个跟中国政治有关。
整个中国政治呢，其实就是总理就是一个虚化的人，现在已经在习近平定于一尊那个主导的地位底下。当中国是有各种的问题的时候，而不是说有各种就是很大的攻击的时候，那你要去怪罪人，那通常就是都是认为整个政局的主导就是在习近平的身上。
另外，就在2018年7月，习近平仍然保持在头三甲的位置，排名第二，但自从港府推出逃犯条例修订之后，不单止动摇了港府的管治，可以见到习近平的评分亦都在这个时候急转直下，跌至 47.1 分，而今次再跌至 40.7 分，再创2008年起新低。而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其分数就被蔡英文抛离，相差 16.9 分，排名都低于多位前中国领导人。香港文研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就认为，这个反映港人对现时中央的管治方式感到不安、反感。
评分阶段嗰十位政治人物里面，其实有六位是国内的政治人物，在六位里面，其实习近平的分数是最低的，最低强啊，几位都退了下来了。似乎香港人都很怀念逝去了一个岁月咯，对于现时的处境那种不满或者那种不满意的情绪，在这个反应里面，这个题目评分里面都流露了出来了。
吴强就分析，反送中运动成为关键的转捩点，北京和香港的关系恶化是习近平民望下跌的主因。他说北京当局处理失当，而蔡英文借此赢得总统选举和香港人的民望。他认为这个民望的戏剧式下跌代表了整代人的创伤，而习近平的低民望不是那么容易改变。
这种高的民望、高的支持率，其实是表明香港民众至少在反送中条例之前，对中央还是有相当的信心，特别是对北京过去八年的个人集权的一个政治变化趋势也相当的不敏感。但是反送中条例掀起之后，我们看这一些习的民望发生了戏剧性的下跌。我相信在民望上所看出变化，并不是主要不是因为香港民众的什么态度发生变化，而是北京当局处理问题的失当。习在这种处理问题上的表现同样让香港民众失望。
另一方面，朱镕基即使已经退位十多年，但仍然连登多次榜首。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钟庭耀相信，因为朱镕基放手给港府管治，衷心希望香港能够搞得好，因此他的形象都较受香港人欢迎和受落。而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就对本台指，朱镕基显示出一种不一样的领导风格，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而在习近平领导之下，其他人亦都唔多曝光机会俾大众认识，
再出一个朱镕基咁样嘅领导人嘅机会就唔大嘅。一来习近平咧，佢系要唯我独尊啊，咁其他人系冇曝光、冇表现自己嘅机会啊，即使有都俾习近平揿咗落去噶啦。
香港民意研究所每半年一次调查港人对两岸政治人物的认知，而调查会先请受访者讲出最多十名熟悉的两岸领导人。首十二名最多受访者提及的将会被纳入评分调查，然后进行评分。今次调查在上月20号至24号进行，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形式，访问对象为18岁或以上讲粤语的香港居民，分别对514名和510名的市民就两岸领导人的知名度和评分作调查，并按照香港政府统计处提供的统计数字以反复多重加权法调整。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
被拆迁的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位于怀柔区，居民自行搬离的期限星期一届满，除了少数住户，大部分业主已经离开，包括经济学者盛雄。他星期二向本台表示，估计四合院很快会被夷为平地。
其实就是他在逐步的拆，已经拆了好几处了，大规模的拆可能就在这两天。这个晚上在那儿又是什么整队，又是喊口令，又换房，咣啷咣啷的响。他提醒你，你实际上你这个地方是被包围，你失去自由了。我们这个状态基本是被软禁状态。他这个营造的这种恐怖气氛，让很多人是不能长期在那儿住。我叫离开，我不叫要搬走，但我走，我知道一点，我可能回不去了。
上星期二凌晨，大批强拆人员突然到场，冇事先出示法院批文。就以推土机拆除四合院其中一道墙壁。据了解，过程中当局使用了催泪弹，当晚有居民被打致重伤。其后几日，每家每户都有人守住门口，又用铁栏围堵，禁止居民外出，逼迫居民签署自愿无条件搬走的协议书。
估计就把南墙就被拆掉了，拆开大概是二十多米那么宽的一个口子，据说是2700人。那么他就是他的这个人就冲进来了，穿着黑衣服，特别恐怖。然后这帮人就拿着盾牌，然后拿着棒子就冲进来的。那么实际上就是等于是一触即溃。居民发的那个微博上说到的，说当时有催泪弹。那么打伤呢，实际上是至少我这里有一个小伙子是伤了，然后这个好像是抬到医院去了。
盛雄话，当局的行动无理和不择手段。
我并不是违法那个人，我是违法的受害人。如果真是这个违法建筑，那是建造者和出售者他的错误，不是我的错误。我买了一辆这被偷的车，买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偷来的，那么原来车主就找来了，他不能直接把我买这辆车给拿走，他只能去找那个这个卖给我的那个人。你在不赔偿我，足额赔偿我之前，你是不能拆我的呀。
怀柔区九渡河镇政府今年三月向居民发出建筑物违规责令拆除通知，其后居民提出行政诉讼，但一直没开庭处理。强拆人员上星期二晚在四合院现场贴出告示，说法院已经裁定接纳政府单方面的清拆申请，并下令居民今个星期一之前要搬走。
他现在这个有几个借口，第一是所谓的保护耕地，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理由呢是所谓叫做整治违建别墅运动，这是这个去年开始的，那么就打个旗号是所谓的这个保护生态环境，那就变成了这个他们的一个政治任务吧。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上星期发布信息，说中国长期在行政强拆方面存在违法行为，强调行政机关和法院都必须依法处理涉及房屋清拆的案件，但言犹在耳，首都就发生四合院遭强拆事件。律师张东石表示，中国的行政强制法列明，政府执行强拆期间，居民的财产权和居住权都受到法律保障，明文规定之下不能够深夜行动。
即使这个房屋是违建，即使被认定为违建，那么也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才可以，比如说要用合法的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的这种方式，这种手段来拆除。我认为政府在强拆的过程中有一些涉嫌违法的情况。
他说虽然根据法律 政府有权以公共利益的紧急情况为由提早强拆，但有一个大前提。
确实国家机关有权利强制征收包括拆除啊居民的房屋，但是呢也有法律规定要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才可以，比如说像提前告知的程序，比如说像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取得法院强制执行的准许之后才能去强拆，而不是随意的强拆。
有分析认为，中央近年推动整治生态环境，以强硬极端手段清除北京市郊一些有碍景观的房产项目，显示当局的目标由以前的低端人口转为中产阶层。都有分析指出，北京胆敢不理最高人民法院警告顶风作案，主要是因为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系密切。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小峰。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李登辉以98岁的高龄去世，虽然离开政坛已经20年，但就不单止在台湾避享哀荣，还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表达的敬意。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面，如此幸运的政治人物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百几年来，数以千万计投身政治的中国人，能够全身而退的人就属罕见。而那些所谓有作为的政治人物就无不备受争议，因为他们都不单止深深地卷入了极其残酷无情的权力斗争，而且政治成就也都很难不相及众多无辜。很多政治人物更加是手上沾满了同胞乃至同志的鲜血，而李登辉作为一个被动卷入强人政治的专业学者，竟然在蒋经国去世之后，几乎是单单凭一己之谋略就战胜了所有竞争对手，不单止执掌了台湾的最高权力，而且成功地将台湾推上了民主政治的轨道。李登辉的运气极好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亦都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对手和敌人非常强大，而他在国际上面的盟友日本和美国对他的支持亦都是有保留的。是咁嘅话，除咗好运气，点样嚟到去解释李登辉令人羡慕嘅成功呢？李登辉喺台湾嘅政敌，当然主要系国民党人，强调嘅系李登辉擅长嘅权术，强调佢成功咁样利用咗国民党高层嘅各种矛盾同埋人性弱点，逐个击破，从而唔单止夺得大位，更加背叛咗国民党一个中国嘅宗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李登辉亦都背叛了蒋经国对他的器重。李登辉在大陆的敌人就是更加仇视他，污蔑他是暗中支持台独，甚至甘做日本亡国奴的民族罪人。我支持这样的一个判断，李登辉其实并不认同台独，但他确实是政治大一统的理念和政治文化的天敌，尤其是党天下政治文化的天敌。这样和他的人生经历，包括曾经作为日本国民的经历不无关系。国共两党将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党天下的政治认同捆绑在一起，不单止是对现代民主价值的一种反动，同时亦都是对乡土中国的自治价值一种反动。李登辉对反对自治的党天下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他的这种反感是很多深受党天下文化毒害的中国大陆人难以理解的。但这种反感正正是台湾的乡民所共有的，也都是国民党为了在台湾生存不得不面对的。蒋经国器重李登辉，就是因为他认识到李登辉能够帮助国民党在台湾生存下去。作为一个同样有异国求生经历的人，蒋经国在李登辉身上感觉到更加多相通的事，感觉到李登辉可贵的学养和责任感，因此他对李登辉有一种不同其他高官的好感。蒋经国未必是想被李登辉接班，但历史证明并将会继续证明，李登辉接班虽然毁了国民党， 但就救了台湾，从而成就了蒋经国作为一个历史伟人的地位。因为蒋经国若果指定接班人，很可能不单止毁了国民党，更加毁了台湾。李登辉更加大的幸运还是在于台湾民主自治的成功，对大陆未来政治转型和社会重建将会有难以估量的价值。这样恐怕是李登辉难以想到的。但就因为中共倒行逆施越走越远，令到他在未来中国的历史地位越来越高。未来大陆的中国人会认识到是李登辉这个台湾政治家守住了对中国来讲最宝贵的一些价值，其中包括乡民自治和建立在自治基础上面的社会正义。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摧毁了无数人的家园，也都摧毁了维护家园所必须的乡民正义。大陆人重建家园的过程，将会重新发现李登辉坚守这些价值的意义。这个是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浩。
特区政府声称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取消今年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说要将选举期延迟一年，再借挂这个期间立法机关的真空期，竟要等待北京发落，连最简单的承诺，例如不影响目前议会内的人数结构呢，都不能够保证的。未几即刻传出就话要进一步 DQ 现任的议员，以及将下次选举入闸被 DQ 拒绝的现任议员拒之于未来的真空议会门外。林郑月娥甚至呢就喺第二日就上电视台，就话要研究通过喺中国大陆俾嗰啲原本不合资格、非通常居于香港嘅中国居民投香港选举嘅票。呢一种完全为政治而打压选举嘅做法呢，全世界都睇得到㗎。之但係特区政府嘅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仍然口硬无耻咁样公然指呢种做法係唯一可行的方案，或绝无政治考虑。香港特区政府再一次当全香港人都是弱智，是弱能，借疫情来做政治打压，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用特区政府的其他防疫决定来做比较呢，就会质问为什么选举是必须要延迟一年，而不是每14日或者2月计。举例讲，限制商铺营业的限聚令要7日一续，限制幼稚园到中学生上课决定教育局每14日就续一次。现行香港法例已经本身已经有清楚的规限，说如果选举要延期，亦同样是应该以14日为标准的延期。为什么突然间选举就不得呢？每日全香港几百万人上班落班，一齐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甚至连餐厅食午饭堂食啊，即使先禁止咗都话要解除。大家可以一齐除低口罩食午膳，却唔能够戴口罩去投票。点解选举一延就要延足一年呢？如果用呢一个为基础，咁系咪全香港都应该停学一年、停工一年、停业一年呢？小学生玩口水就唔危险，成年人投一次票就好危险。究竟呢个特区政府认为可以呃边个呢？更可笑嘅政府抵赖就指用作点票中心嘅亚洲博览馆呢，现已改为社区医院，好似全香港只系得一个地方可以用嚟做点票咁。市民食饭可以露天做，全香港有无数展览场地可以做，就系唔够场地点票。更加荒谬的是，香港现有法例规定只容许通常居于香港的人士才能够保有选民的资格。特区政府以长居于中国大陆的20万数字，亦即包括了绝大部分是通常居于中国大陆而非通常居于香港的非法选民为理由，要说他们很难过关，很难找地方在香港隔离，因此就不单只要取消选举，还说要改法例容许这班非法选民投票。这些行为言论正说明由始至终香港特区政府都在说大话， 而香港市民对于这种完全讲大话的政府当然亦都是完全不能够相信，亦因此公信力已经跌到谷底的政府无论讲什么大家都已经是不会再相信。亦因此当新闻传出中国派专家来香港说要帮助特区政府来检测香港人有没有染上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时候，香港人当然会怀疑他背后的政治动机，由所谓国安法拘捕就即刻强迫被捕者奉上 DNA 资料，到中国大陆的 DNA 资料库，这些做法当然令香港一如早几年选民登记资料失窃案一样，对公信力跌落谷底的特区政府一啲信心都冇。特区政府唔单止冇检讨自己嘅所作所为，反过嚟恐吓香港市民，声称哎呀有人故意喺网上散播谣言，指特区政府会将基因资料库送中，更恐吓要检控呢啲不实谣言，有用咩？仲有市民会相信咩？借抗疫为名打压香港人嘅选举，听日亦都可以借抗疫为名嚟偷取基因资料，凭乜嘢再叫人相信呢个无耻之极嘅政府呢？啊，以言入罪之外呢，好快呢会以思想入罪，唔相信政府都好快要变成刑事罪行㗎啦。我係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呢个节目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上引言：文化大革命后，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采取了所谓改革开放政策，一夜之间。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勒紧裤带闹革命到一切向前看，仿佛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已经改弦更张，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更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认为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过去。果真如此吗？中国社会的性知性社对世人而言似乎相当重要，对共产邪灵来讲其实无关宏旨。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一种社会制度，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一个邪灵，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只有把握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这一主线，才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清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计划书、流程表，甚至操作手册。杀人转入地下，毁人一刻不停。共产党有时让人死，有时让人活，有时让人贵乏饥馑，有时让人肥得漏油，忽然让人禁欲，忽然让人狂欢，一阵破坏文化，一阵恢复传统，一时圣社，一时圣知，究其实质，毁灭真正的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让人反神变成非人，这个才是共产党万变中的不变。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为了毁灭人，他带领被其欺骗了的人反神、反传统、反文化、骂祖宗。共产党除了一路杀，还有一个骗，这个杀和骗对应着共产党常讲的一手硬一手软，归根结底杀和骗都来自于共产主义的二元核心，仇视神佛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杀和骗相辅相成，杀中有骗，骗中有杀。讲起骗，共产党实施的是从微观到宏观的一篮子骗，从人心灵深处的理想到是非善恶标准，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线，处处都是骗。骗钱、骗色、假烟、假酒、毒米、毒奶都是小儿科， 这些都是共产党败坏道德之后的必然结果。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骗得到人呢？人们只是为了就业、提干、发财、包二奶就被骗了吗？当然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特别是堕落到前世本身就成为了信条的今日。但是当初不是亦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抛家舍业去参加共党闹革命吗？人都有神圣的一面，那些超越常人的理想和归属，佛家的彼岸，道家的归真，这种神圣的内涵是神造人时就注入人的生命的。那个向往本身就与生俱来的存在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共产党就利用人美好的愿望来欺骗人，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些感情来迷惑人，用解放全人类甚至人类共同体之类的概念引诱党的领导者和其周围的人。因为除了江泽民这种绝无仅有的真正邪恶生命，任何党魁亦是人，亦看不清共产邪灵，亦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和执行者。邪灵正好利用他们的抱负，哪怕是为人民的理念行大骗，骗走的是人心灵深处的神圣和理想，劫持了人原本就有的超越自身物质身体的神圣，如同铁路换轨一般，将人的心灵深处对神圣追求的回天之路骗换到共产党的人间天堂之地狱通道。在共产党的旗帜和倡导下的作为，其实是邪灵的运作，逃不出邪灵的安排，躲不过邪灵的最终目的。共产邪灵知道人总有明白的一面，有明白的时候，要想包住这个天大的谎言，就必须用强制手段来维系，用更大的谎言掩盖这个谎言，一路杀一路骗就成为了必然。为了毁灭人，他搞乱社会，扰乱人心，因此共产党亦捻紧一个斗字诀，煽动流民无产者斗地主是斗，挑动红五类斗，黑五类亦一样斗。为了斗，就要将人分成人民和敌人、朋友和异己分子。中共以专制为后盾，将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将好人踩到九地之下，斗的结果必然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共产邪灵毁人最为歹毒的一招是邪，邪变人心。共产党是从人出生、成长到死亡的过程中，一直根据共产邪灵的需要来塑造人，颠覆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讲成坏的，坏的讲成好的，叫人背弃古老的传统，生活行为越低下越如邪灵之意，毁人不倦。在全民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后，中共又用唯物论来鼓励怂恿全民追求金钱和感官享受，邪灵无限制的放纵人的欲望，将社会上的一切败坏现象作为控制权力最终毁人的利器。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大崩溃是邪灵几十年如一日败坏的结果，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中共就是这样将整个社会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一、共产党带头反神骂祖宗，共产主义将魔鬼美化成神，同时将神污蔑为虚幻的想象。他知道只有人不信神、反对神，人心才会同魔腾出空间。一、共产党带头反神，本书第二章已经阐述了马克思信仰邪教、思想邪变的过程。列宁亦是邪教信徒，他反神崇尚毁灭。16岁时，他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他吐口水，再将他踩在脚下。他曾讲，任何宗教理念、任何对神的信仰、任何涉及神的念头，都彻头彻尾的惹人生厌，令人作呕。斯大林开动国家机器，利用国家政权来推行无神论，暴力压制其他宗教信仰，将意识形态的无神论推向政教合一的国家无神论。斯大林宣布，任何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来破坏国家稳定的人，将受到至少3年监禁直至死刑的惩罚。 苏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曾如此描绘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共产党的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亦不靠神仙皇帝，这个几乎成了反神的宣言书，在共产党的会议上不断播放。二、共产党带头骂祖宗，诋毁传统文化。《诗经·大雅·文王》写道，无念以祖，律修缺德，永然配命，自求多福。意思是感念你祖先的恩泽，勤于修养自身的德行，永永远远的顺应天命，才能够求得长久的福分。祖先是一个人生命之所从出，尊重祖先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极高重要性的尊祖和孝道，其实有更深刻的来源和更重要的原因。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蒙受了神无微不至的眷顾，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无不来自于神的传授。在神人同在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亲眼目睹了神的心恩厚泽，怀着对神的无比感恩和对神所赋予使命的无上忠诚，他们虔诚地守护着神给人的恩赐和贵赠，一代一代传承不失。世界各国都十分崇敬他们的伟大祖先和君主，罗马的凯撒大帝、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都受到国民的爱戴和后代的崇仰。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上，四位伟大总统的塑像毅然屹立，每年接受成千上万人的瞻仰和礼敬。仅从常识角度讲，咒骂别人的祖先是对其人格的巨大侮辱，欺师灭祖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共产党要切断人和神祖先的联系，就要带头咒骂中华民族的祖先，诋毁摒弃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睇嚟，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被共产邪党带领着反神、灭祖、毁灭文化，走向一条极其危险的不归路上。中共摄取政权之前，利用对中国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的变异文化人诋毁中国文化，这些人未必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却起到了共产党想起到而当时还无法起到的作用。这种睇似不来源于共产党的声音更能迷惑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毛泽东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由于中共的大力吹捧，并长期将鲁迅的文章作为中学教科书的重点篇目，鲁迅对批判传统文化所起作用之广、影响之巨、对传统文化杀伤之大，连正派的共产党员亦少有出其右者。直到今日，鲁迅种种不负责任、恶毒怪诞的言论仍然对中国知识分子起着巨大的负面作用。鲁迅一生坎坷，怨恨之气盛，自称向来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共产邪灵将这个文化大流民的一腔怨恨引向了中华传统文化。鲁迅对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面，他借书中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了两个字“食人”。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